我下面开始辅导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呢，现在在讲第三品当中观总别，主要是呢对于这个总相和别相啊，就是呢进行一个观察。那么总相别相呢，对于这个可以说圣论外道，还有速论外道，还有一些这个印尼前派的这些这个论师的观点呢，进行这个观察，那么指出呢他们就是不圆满或者说是这个不正确的地方。那么现在呢也在观察这个可以说一种主要是在观察这个一种和这个多别一体的这样一种观察方式吧，也说是这个一个石油的种周边与其他的别法当中这个方面就是进行观察。前面呢已经讲过了可先不可得因而则不得，那么今天呢讲第二个呢加以观察。加以观察的近似形象相为别，若与一种相关联，生灭本体皆成一，非而一体二分为。那么就说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呢主要是重复对方的观点，第三第四句呢主要是在破词。那么就是说如果若与一种相关联，这个若与呢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们程序的这个近似形象相违，相违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相同的，很多这个别呢就是指别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别法呢是从这个环境方面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四方四域上下等等这个方面很多这个环境方面的不同，还有呢就是说时间方面的不同呢，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很多不同，形象方面的这个不同呢，长的圆的方的扁的等等这个方面形象方面的不同。那么就是说形实就近似和形象相违，相违的意思就是根本不相同的。别呢就是指别体很多别法，比如说呢有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环境方面呢有这个美国的瓶子啊，中国的瓶子啊，或者说泰国的瓶子，这方面就是说是环境方面的。时间方面的话，过去的瓶子，现在的瓶子，未来的瓶子，方面时间方面的。形象的瓶子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圆形的瓶子，大的瓶子，小的瓶子，这方面形象方面，这方面呢就是说很多很多不相同的别法。如果这些可以说很多相违不相同的这个别法如果和一种相关联，这个一种的话就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说这些别法这么完全都不相同的这些别法当中呢都和一个唯一的一个一种相关联的话，就是说一个种相一个一种呢和周边在这些这个一切的别法当中而且是一个本体的话，如果是你们这样程序的那么如果这样程序的话，就下面的过失生灭本体皆成一，那么就应该成了一切的生的本体和灭的本体全部成了一个没办法成了这个有些生有些灭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那么比如说呢可以说是一个瓶子生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一个厂家当中要生产一个瓶子，那么这个瓶子生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瓶子不管是什么环境什么时间什么形状的瓶子同时呢全部都要生起来全部都要升起来，根本不需要关待其他的这个因缘具备不具备，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都要关待的话全部都要升起来，这个叫做这个生的本体皆成一。灭的本体皆成一呢，如果一个瓶子破裂了，比如说我们前面这个瓶子被打破了，被打破之后呢，那么所有的瓶子全部都要灭，不同环境的瓶子，不同时间的瓶子，不同形象的瓶子，所有相违的别法的瓶子全部都要成毁灭，就成这个故事。那么为什么要成这个故事呢？推理的方式呢就是说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一个总法和周边于所有的别法。那么就是说是比如说呢我面前这个瓶子呢这个瓷瓶，这个瓷瓶呢它上面周边着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总法，这个总法和这个别法呢也是这个一体的，也是无二的方式安立的。那么这个总法呢又和其他的这个时间环境当中的瓶子呢它又周边在其他的别法上面，所以说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这个瓶子这个别法，我们面前这个别法的瓶子它破裂的时候呢，那么和它一体的总法也会破裂。那么如果这个总法破裂之后呢，那么这个总法又可以说是周边在其他的别法当中，所以说这个总法这个总的总法也破裂之后呢，和这个总法无二的别法的所有的瓶子全部要破裂，全部成了毁灭了。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是这样程序，而不是我们给他扣帽子这样程序的，因为他们程序了一个总法呢就是说是周边在所有的别法当中，而且是无二无别的方式来进行周边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一个别法我们面前的这个瓶子的别法它破的时候呢，和它无二的总法必须要破，那么和它无二总法一破之后呢，那么总法它自己这个总法呢也是周边了所有的别法，所以说呢这个总法一破裂之后呢，所有的别法全部破裂了。那么一个别法的瓶子升起来之后呢它的和它无二无别的这个总法也升起来了，那么和它无二无总法升起来之后呢，所有这样一种还没有生成的瓶子全部要升起，所以说呢从这个理论观察起来的时候呢，生灭本体皆成一这个过失是绝对没办法避免的。 非尔一体二分为，这个非尔就是否则的意思啊。如果你不这样承许的话，如果你承许就是说有的生有的灭啊，这个方面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因为如果这样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时候，过失就太大了。如果生灭本体皆成一，他就说是要直接承认的话，这个过失就太大了。所以说他不这样承许，他就是说有些生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可以说在灭，有些灭的时候，有些不一定灭，有些在生啊等等。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种观察的方式的话，那么就是有些生有些灭这个关系存在的话，就和可以说是你自己的观点跟矛盾的。怎么样矛盾的呢？一体二分的方式来违背的，一体二分的方式来进行矛盾的方式进行观察的。怎么可能？这个一体的意思就是说总和别，这个是一体的啊，所有的总啊，一个总和所有的别呢，这个是一体的，那么这样程序的。二分是什么意思呢？二分的意思就是说有些生有些灭，有这样不同的分类，不同的部分，这个方面就是矛盾。说有一体又说有二，两个部分，两种不同的这样分类，这个完全是矛盾的，完全是相违的。所以说如果说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是说不可能有二分。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这个总啊，这个唯一的一个总呢，就周边上所有的别法的，这个就是一体。如果你程序这个一体呢，就不可能有二分啊，就说是这个有些总和有些别不相同啊，这个方面是这个没办法。如果有程序有生有不生的话，就不可能是一体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是程序一体还是程序二分呢？那么实际上这两个方面都是没办法程序，这个方面都是对你自己的观点绝对是伤害的。所以如果加以观察的时候呢，你这样一种这个一个总一个大总周边与其他别法的观点就根本没办法立足。下面讲第三个科办呢，发太过。发太过呢是讲总别若是一实体，众许有之，如何遮？根异因成有分别，诸为法成一实体。那么然后呢，总别若是一实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重复他的观点，如果你承许这个总和别呢是一个实体的话，那么就有三个太过。三个太过当中呢，第一个太过呢，众许有之如何遮？众许有之如何遮？这个有之和它的分支呢，前面我们讲过了，就外道的一种这个程序的方式。它程序呢有个有之的身体，然后这个有之的身体呢周边有其他的这个支分的部分，比如说呢，他认为这个头啊，每个众生的头，然后呢手脚啊这些身体呢，这躯干呢这方面就是它这个分支。那么在这些分支上面有一个总法，这个有之啊，有个总的身体，这个叫有之。这个有之呢就周边于这个所有的分支，那么周边于所有的分支，而且和所有的分支呢都是这个无二不灭的方式进行安立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在中观庄论当中呢也是做了遮破的。那么如果是真正的一个总的一个一的法吧，一个总一，一个一种的法，就是周边于其他的这个多体上面，周边于其他的分支上面的话，那么当一个部分裸就是说裸露的时候呢，其他的部分必须要裸露。比如说我们身上的这个脸或者手啊，没有穿衣服，像这样没有衣服的话覆盖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脸或者手它露在外面的时候呢，因为它和它整个这个有之是这个无二无别的缘故，所以说呢，我的头这一部分它是裸露的话，那么和它这个因为它的总法和周边啊自己的这个分支，而且这个一种这个，而且这个所有的这个分支呢，都是一个有之的缘故，所以说呢，所有的身体都应该裸露，或者一个地方它就说是遮盖的时候呢，所有的地方都应该遮盖，一个地方啊就是说是这个有颜色的时候，其他地方全有颜色。比如说有些女的在这个嘴巴上涂口红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她嘴上有口红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有了这个颜色的，那么按照你的观点来讲，这个分支和它的这个总啊，它的有之呢是这个无二一体的，无二一体，那么所有的身体全部要变成红色的，这样的故事肯定会存在的。这方面就内道遮破外道的这些这个总和啊，这个有之和分支的关系，在四念论呢，还其他的论点当中都是这样遮破了。那么，如果你这个一名前派的论师也承许总别是一个实体的话，如果说是程序有之，你如何遮破呢？那么实际上你的这个观点和这个外道的观点呢，只不过是说法不同。你说是有之和别人说是有之和分支，你说是总和这个别是一个实体的。像这样的话，你站在这个佛教的这个立场，你站在阴明的立场，你如何去遮破外道的这样一种有知的这样一种观点呢？你去遮破的时候，别人会反过来说你还不是这样程序的。实际上你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一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有过失都有过失，没有过失都没有过失，所以这个方面呢，你就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去遮破别人的这个有知的观点。就是但是不遮破的话，就根本违反了这个法身论师的意趣，违反了这内道和外道不共的这样一种观点的意趣，所以说呢，是这个不遮破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的过失发的第一个太过。第 第二个太过呢，根基因层有分别，根基因层有分别呢，本身这个根实呢，它这个根呢就是指根实的意思，这个根实呢应该是无分别实，无分别实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大家共许的。那么如果你承许啊这样一种这个种和这个别呢是这个一个自性，是一个本体。如果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的根呢能够啊无分别时呢能够取这样一种自相吧，能够取别法。那么上次也讲这个地方别法呢，就是说是这个和前面的这个总定义当中别法呢稍微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昨天晚上也是讲过的，就是这个别法当中呢，有些别法是指啊是自相的，有些别法呢是也可以说是这个浅于的对境。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根、它能够取对境的主要是取它的自相嘛，取它的别法，取它的自相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根使它可以直接取这个自相，比如说就能够取我们面前的这些书本啊，或者一些这个啊瓶子、柱子等等。那么，因为就是你们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呢，你们的别法和种法呢，就是这个一个本体没办法分别的。所以说呢，当根在取这个别法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说这个根不能够取这个种法呢？因为它就是说这个无二一体的缘故，无二一体的缘故呢，那么在取啊别法的时候就应该取这个种法，就是这样方面，就说是这个啊种法呢也应该被根直接见到。这方面是一种矛盾的，然后一种过失。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种法根本不可能被这个根识所现能见。还有在反过来观察的时候，反过来观察，如果说是这个种法能够被根所取，那么按照应秉的共同讲法的话，那么这个种法呢是必须是这个种法呢必须是啊种相呢必须是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啊分别念进行取的，分别念才能够去圆所谓的这个种相。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自己的这个种相能够被根圆取，那么从反方面推的时候呢，这个根也应该才能有分别念的。但是这个根实是有分别念的话是没办法承认的。所以说这个根已经有分别，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意思，一个呢是这个因为种相和别相一体的缘故呢，这个根实也可以取这个种相的。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能够取种相，因为种相它是这个分别念的对境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取这个种相的这个根实也应该成有分别念。从这个方面呢，正推反推呢，反正是令人过失。诸违法成一实体，还有第三个太过呢，就一切违背的法呢成了一个实体。这方面违背的法以色法为例，色法为例呢，比如说是黑色和白色，黑色和白色呢都是这个显色吧，都是这种显色。那么像这都是显色的这个它可以包含在一个这个色法当中。但是这个色法就是它的种嘛，反正色法就是它的种相。那么如果种相和别相是无二一体，都是一个实体的缘故呢，那么在别相当中，黑和白这两种颜色的就是恰恰相矛盾的。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种和别它是无二一体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黑法啊，就是黑色上面有一个色的种，然后白色上面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色的种。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最后就成了黑和白呢都是一个实体的，没办法分别就是说这个黑色和白色的这样一种这个颜色没办法分别了，就是因为你自己承许这个种相和别相是无二一体的缘故，所以从这个方面来决定。还有明和暗呢也是这样的，光明和黑暗这也是两种不同的色。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有一个色周边于明和暗当中的话，那么明和暗呢实际上都是一个都变成了一个自性的，因为就是明上面也周边一个这样色的种然后呢暗上面也是周边的一个就色的种。所以从这个外面观察的时候呢，最后明和暗都没办法分别了，一切相违的法都成了一个实体的这个故事。但是这个在面临当中根本是无法安立的，所以说呢有这个观点，就是说是这个实有的种相和这个别相呢是无二一体的，完全不能安立。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呢，破多种与多别一体分二。一宣说对方观点，二破彼观点。首先讲第一个呢，宣说对方观点，倘若未与一别相系之种有数多。那么他这个程序的观点和上面呢稍微不同的，前面呢主要是说一个种周边有很多别，那么他认为这个肯定有故事，他自己肯定观察之后呢不这样程序，他这样程序呢，倘若未与一别。一别就是很多很多的别法的意思就是精品饮品啊等等的，每一个呢都是一个这个别法。每一个唯有一别相系之种，和每一个别法相系就是讲相联系的意思，和他们就是说密切相关的这个种呢有数多，那么就犹如这样一种别法有很多数字一样，那么就是说它的种呢也有很多数字，他就这样讲的。所以说呢，他并不是说一个种周边很多别，他就是别如同别法有很多一样，那么和这个别法密切相关的这样种呢也是有很多数字，一个别法上面一个种，一个别法上面一个种，他就从这个方面去安立就是说他自己这个不共观点的。 那么下面就破他的观点，二呢破彼观点，如此法相不成立，且坏一切破例理。那么就是说是发了两个故事，第一个呢是法相不成的故事，第二是破坏一切破例道理的故事。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法相不成立。法相呢，就是说主要是关在这个总相的法相。总相的法相呢，前面就是说这一类法就总相的。那么就是这一类法就是安立一个凡体。那么只要是和它不同类的一切法遮破之后呢，安立同类法，这个叫做总相。比如说整个人呢，只要是不是人的这就是把非人的这个遣除之后呢，所有的这个人呢，安立一个这个自言解义的这样一种这个人的总相。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法相，这个就是一个凡体，一个凡体就可以成立。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每一个别法上面都有一个种的话，那么就会需要两个凡体了。怎么样两个凡体呢？比如说呢，你这个精品，精品呢是别法，那么按照你的观点呢，和精品这个别法无二的有一个种相啊，有一个种法。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在这个别法精品上面的这个法相呢，它应该是两层，就是两个凡体了。第一个凡体它必须要遣除非品之外的一切法，遣除非品之外法之后，它还安立这个品质的这个种相。然后呢，因为它和又和这个精品的别相，就是说是这个无二一体的缘故呢，他要安立在这个别相精品上面，要安立这个总的这个总相的法相的话，还需要遣除淫品，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不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不是这个地方的精品啊，比如说不是这个环境的，只是我面前这个等等等等，还要遣除第二个第二种这个还要第二个遣除，还要安立第二个凡体，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这个总的法相就不成立了。所以说就是说前面讲的话，总的法相呢，总相的法相主要是这个一个凡体就够了，它就是遣除所有不是它同类的法全部遣除，然后安立一个总相。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总相因为是和别相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必须要把它的这个遣余要放在这个精品的别相上面再去观察一次，再去观察一次，把这个它的不是它精品的，不是我面前这个一号品，那我们就说我们面前个一号品，我们要观察这个一号品。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呢，我必须要把这个品质全部遣除，遣除之后呢安立它品质，然后要安立一号品，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法相它的总相是在这个一号品上面和它这个密切相关的，和它每一个别法呢就是说是这个密切相关的总的缘故，所以说我要把这个一号品以外的二号三号这些全部的品质都要遣除之后呢，才能安立它的总相。所以说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法相就不成立了。因为所谓的总相呢，它就是一个不是个别字体的一个法，它叫总相，反正一个总的一个概念叫总相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总体总相的法相根本成立不了，这个是第一个故事。且坏一些破例理，那么因为这个总相呢，按照法存论师英明后派的这些观点来讲的时候呢，一方面安立这个总相它有很大的功德和必要，那么就是说有破和立的这个必要性。那么就是说要可以说是破的时候呢，他就有的时候这个破总相的时候呢，也能够把别相破掉。比如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经堂里根本没有树，根本没有树的时候，当然把这个树就是个总相了。把这个树全部破掉之后呢，把这个总相一破，我们就知道这个经堂连这个总的树都没有，哪里有什么檀香树啊，或者说是桉树啊，或者说沉香树、荠树都没有。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大的必要的。有这样大的必要。还有有的时候安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安立这个别相的时候呢，总相也可以安立，就是说是个男人，是个男人的时候安立的时候是个男人，实际上一个别相嘛。我们说安立男人这个别相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也是一个人，绝对是附带同时要成立这个总相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法证论师的观点当中呢，如果有这个合理安立这个总相的话，他有这个很大的功德，很殊胜的必要性能够就是说善巧的安立一些破例的这个正理。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观点，每一个总上面每一个别上面有一个总法总相的话，那么就会毁坏一切破例的道理。一切破例的道理就会就说是这个失坏，就成了不决定的一种法了，完全成了一个不决定。那么在这些这个注释当中也讲到，比如说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就说是通过有沉香树的这个根据的成立前面有树。那么按照这样讲的时候呢，虽然能够通过这个有沉香树的这个别相呢来安立一个总法总相，但是这个总相因为它这个所安立的这个总相呢，只能够和你这个别相的沉香树安立，所以说呢就没办法通过有沉香树的根据，然后呢就安立有一个总的这个树和其他的这些檀香树或者桉树等等相关联的这个总相呢，更没办法通过你的这个根据来安立，只能安立你和沉香树无二无别的总。就这个方面立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就说这个决定就不是一个决定的道理了。不是个决定的道理。还有呢，就是从破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前面没有这个品质，前面没有品质说的时候，按照你的观点来讲，那么因为你这个总这个品质呢，就是一个总相嘛。但是如果按照你的这个总相和别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这个总相只能和它别的一个法相关联。所以说，当我们说面前没有树，或者说面前 没有这个瓶子的时候呢，啊，别人就不会认为这所有的瓶子都没有，就会认为，是不是你指的只是精品的种香呢，或者只是指的饮品的种香呢？如果你单单是指的前面没有这个精品的种香，前面没有饮品的种香，那么还可以有其他的瓷瓶啊、陶瓶的这个种香还是会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呢，你的这个你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理论也是不决定的一个理论。所以说呢，本来来讲的话，就是说这法身论师的观点能够通达之后呢，安利名扬非常的方便，而且有很多功德。但是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观点，每一个别上面有一个种，每一个别上面有一个种，所以说在破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说通过破种相方式来遣出一些别相，这个方面也没有办法的。还有呢，就是安利别相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安利其他的种相，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多的这个故事。所以说呢，你这个观点根本不合理的。下面就是讲第三个科判呢，破同类之种分二，一破外境相同之种，二破心前相同之种。那么这个第三个科判的意思呢，就是它的种是什么样意思啊？它这个种呢就安立成相同，同类就叫做种。所以说呢，下面呢主要是破相同。为什么下面把破的焦点放在破相同方面呢？因为他们认为的种呢就是同类，他们认为的种就是相同，只要是相同就安立一个种相。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不管从法身论师意思，就是说外境上面也没有一个相同的种，心识前面也还是没有一个相同的种，不管什么样就是说是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种和相同呢是不相同的就是说是不相同的，或者说是这个不是一回事情，但对方就想要使用相同来安立这个种把种呢就安立成一个相同。但是呢，就下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不管从外境上面的相同也不是种，心识面前的相同还是不是种。所以说这种到底是个什么呢？这个种相呢法身论师的意思就是一个假立法。那么这个假立法的话，就是说是因为它是假立的缘故，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可以放在这个别法上面，有的时候可以放在总的法上面，都可以很方便的。但是你的种如果说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个破了三种种呢，都是认为一个实有的种，如果是成一个实有的种的话，怎么样安立和它别法的关系呢，都是无法安立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法身论师意思就是这种呢只是用分别念，这个种呢是一个假立法而已。所以说说男人的时候呢，在这个别法上面可以有一个种，那么说所有的人的时候呢，在这个所有的人上面也可以有一个种的这个法相。这方面呢，就是说都可以如实的安立，什么时候安立，什么时候不安立，什么时候和这样一种这个别相同，什么时候呢就是不相连接，这个方面呢都是很方便的。对方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相同就安立成种。那么下面就破这个的。第一个呢是分二，一宣说对方观点而破彼观点。首先讲第一呢，宣说对方观点，传闻法相同一种，与别乃为一实体。传闻就是据说就是说是这个有些论师主要是讲前派英明的论师，前派有些就是不一定是全部的，反正有些这个前派英明的论师呢，他是这样程序的。法相呢就是说是同一法相同一的意思就是说拿这个人来讲呢，自然解义，这个就是人的法相，自然解义是这个人的法相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张三李四或者说这方面都是具备一个这样自然解义的法相，所以说呢是相同的缘故呢，这个就是种。还有呢，比如说是以这个就是有自有业，有志有业就是树的法相，有志有业是树的法相，那么就是说沉香柏树啊等等的这方面的这个别的这个树呢，都是具备这个法相，都是具备有志有业的，所以他们是相同的他们就是单单从相同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沉香它也是这个有志有业，柏树呢也是有志有业，单单从相同的这个侧面呢安立一个种因为都是相同的缘故呢，就是传闻法相同一种，同一种呢就是都是这个法相同一的缘故，相同的缘故安立种。然后呢与别来为一实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种和别法呢是一个实体就是这个种和别法也是一个实体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这样一种安立的。所以说呢，上次也讲他们这个问题主要的安立呢就是说他们将这样一种相同，就是说相同的根据呢安立成一个种就安立一个种相，然后那个种相和别相呢也是一个实体的。了知他们的观点之后呢，下面主要就针对相同方面了。如果不把他们的观点知道之后呢，为什么下面就是着重在破相同没有破其他的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将相同这个根据安立成种的所以说下面破彼观点，相同乃由分别合，分别心法外境无，若外境有相同法，见前未见亦成同。那么首先讲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什么叫相同呢？所谓的相同呢，乃有分别合，那么通过自己的分别念合起来，比如说张三李四两个人长得很像，张三李四两个人长得很像呢，我们说分别念面上观察的时候这个张三李四呢，从他的这个高矮啊，或者说他的这个体型啊，从他说话或者说他其他地方都是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说呢就认为二者就长得这个很相像。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认为二者相像呢都是分别念去合的，通过自己的分别念将二者合 在一起，而认为二者是有相同的地方。分别心法，因为它是分别合的缘故呢，它属于分别心的这个自性，分别心的法，外境无。那么在外境当中呢，有没有一个自性的这个相同呢？在外境当中是绝对不可能有一个自性的相同的。所以说啊，第一个焦点呢，就应该知道这个相同呢，就是一种分别心的自性。在外境当中就没有。那么下面讲，如果对方承许在外境当中有相同法，若外境有相同法，那么下面第四句呢就发一个故事，见浅未见亦成同。如果在外境当中真正有一个可以说相同的法周遍者，然后就是说外境就是别别的这个自相嘛，别别的自相当中呢都有一个这种相同的法的这个自性的话，那么就见浅未见呢亦成同的，那么就是已经见到的和未见到的都成了相同，都必须要了知。比如说上次注释当中也是这个把这个比喻呢，就是说两个人张三李四两个人，那么如果在外境当中呢确实是有一个相同的自性，那么我们就在见到这个张三的时候呢，虽然这个时候没有见李四，那么见张三的时候呢，因为张三的身上就有自相的和李四相同的这样一种法，所以说呢这个角度的时候呢，虽然从来没见过这个李四呢，所以见张三的时候就会认为张三你和这个李四长得很相像，或者说就是说这个是两个法，那么在整个世界当中也许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人呢长得很相像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一个人上面他有如果有这个十个人，整个世界当中有十个人和他长得相像的话，我们见一个人的时候呢，其余没见的九个人全部都要知道，因为就在上面都有一个自相的相同法的缘故，所以说有个自相相同法的缘故呢，见浅未见全部成相同的。后来就从这个外境来讲了树枝，树木上面的话沉香树、柏树、檀香等等，这个方面都是外境法。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这些外境法上面就有一个相同就是一个相同法，都是相同，有自有业的这个自相，有自有业的自相呢，就在这个每一个法上面都是具备的，而且都是相同的。这个方面安利成总的话，然后我们在见到沉香树的时候，因为沉香树和其他都相同，有这样一种这个相同的法相的缘故呢，所以说见沉香的时候必须要了知沉香一切的树都要了知的。所以说呢，见浅未见呢，全部成相同的这个过失。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相同怎么样安立的，所以说呢，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观点，然后再去体会沙迦班智达的破词呢，就能够理解这个地方的含义了。这方面就从如果外境当中有相同的话，有这样过失。下面讲第二个方面的话，破心则心前相同之种。那么就是这个外境当中没有认为心在我们的心变前可以安立这两个是相同的，这两个相同这个就是种，这个方面也是没成立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同心去安立呢，不是说和前面我们说分别心法外境无这个方面是和自种观点一样嘛？为什么这个方面别人程序心前相同还要破词呢？就是说是相同的法是分别心安立没错，这个是和自种一样的，但是呢对方把这个相同安立成种把这个相同就安立成种相，这个方面是完全不相同的，和自种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进行破词了，因为在下面颂词当中就是详尽的分别相同和种二者之间的差距。相同不容一时法，非一不具种之身，一种若为现心中，实同亦非堪当种。那么首先呢就讲了这个相同相同的法的话，就是说不容一时法，一个法上面一个实有法上面是没有相同的，相同必须是两个以上的法比较完之后才说二者相同，否则一个法你对自己相同是怎么样安立的，我很像我，或者说我和我相同，这个方面就是没有安立的机会了。所以说如果要安立相同呢，不容一实法，绝对不容是一个实法，一个实体的法是绝对不可能说是这个一个法。所以说这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相同肯定是两个法以上，两个法以上才能够说是这个相同的，所以说呢相同呢根本不是一个法。而这样一种这个种呢这个方面讲了，种呢绝对不是两个法以上的，非一不具种之身。那么非一不具种子，这个非一呢主要是关带前面的相同嘛，前面讲如果是相同的话绝对是这个绝对是非一的不是一个法的，就是两个以上的。那么如果成立了，如果把这个相同成立成非一，成立成两个以上的法那么又不具备种的身了。那么你虽然可以成立相同如果是一个法呢没办法安立相同了，如果安立了一个法以上的两个法呢就是非一，那么安立了相同那怎么样呢，不具种之身，种之身的身字呢就是概念名称这个叫身的意思。那么这个种相它的这个名称和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所有的瓶子的概念就是安立成一个，安立成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说 就瓶子的总量，瓶子的总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分没有分环境，没有分时间，没有分这些种类，所有的瓶子这个概念而言是一个总。所以说呢，总呢，这个总项呢，绝对是只有一个的。那么相同呢，不可能是一个的，所以这个方面它的差距就很大了。所以相同不容易施法呢，就是相同你要安利相同的话，就绝对是两个以上的法。如果安利了两个以的相同呢，没办法安利总项的，总项呢绝对是一个。比如说人，我们说人的时候呢，脑海当中出现一个人的总相，出现人的总相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只有一个总相，没有说很多很多种，没说很多很多种。所以说呢，如果要安利这个可以说非一的话，就根本不具备总的这样一种概念呢，总的这样一种名称呢，这方面根本不具备的。这方面就是实际上就直接就破掉了。一种若为现心中，直同亦非堪当种。如果对方讲的话，就虽然内心当中没有显现一个种的这个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一个种吧，就是不是很多体，不是多体的这个种，一体的种啊，虽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执着相同本身就是一个种啊，就是说是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个种一个一种的没有显现在心中，这样没有什么过失的。我执着相同这个就是一个种啊，这方面就讲了，我执着张三李四这个相同就是一个种，这方面有破执，一种作为现心中。如果你的这个一体的这个种的概念呢，没有在自己心中显现，直同即便是执着有一个相同，这个也不是亦非堪当种，也没有办法，没有资格，就是说堪当这个种相，没办法充当这个总体的这个身份的。这方面讲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就是说一种的像现在心中的话，那么这个一种的像就可以，它这个就一体的这个总像的话，就可以堪当这个取舍破例的这样一种身份。那么如果说是一种没有现在自己的心中啊，因为如果要显现这个一种的话，必须前面讲的非一嘛，非一不是非一啊，就是说是这个必须要是一体一个像了才能够堪当种的。但是呢，对方如果要安利相同，要安利种的话，他只有放弃一个了。他说是这个一体的种。没有显现在心中，还是两个以上，两个以上我就执着相同，我就把两个法执着相同，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不就是一个种吗？这个就是一个种，他就说要避免这个种相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概念，要将这个两个以上的法做对比，这个相同呢会在一起，他就说这个一种这个相呢，虽然没有在自己心中显现，但是我执着两个或者三个或者很多法。把很多法执着相同，这个就是一个种。但是呢，沙迦班禅他说呢，如果你的这个一种这个种相没有现在这个心中的话，直同你即便是执着相同，这个也没办法堪当种，没办法堪当种的身份的。因为下面还要几个举比喻，比如说呢，就是将沉香树拿来这个比喻啊，将沉香树拿来呢，沉香它就别相，然后呢树呢是种相，就是这样的一种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安利了这样一种总相的话，如果你直接安利了总相呢，就直接将沉香树拿来的话，别人就把沉香树给你拿过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只是说你没有把这个一种安利在心中，你只是安利一个相同，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很大的矛盾的，就是说是把这个沉香树的树字去掉了，因为它这个一种这个树字这个沉香树的树呢就是一种嘛，所有的树都是一个一种，就是一个一体的这个总相。那么如果说是你这个一种这个树没有现在心中，那么就说你也没有这个概念，我也没有，大家都没有这个一种的概念的。然后你说将沉香树相同的东西拿来，你就把这个种换成相同，你就说执着相同，这个就是种嘛。所以说如果把这个树抛开之后，把这个一种没有现在心中，你单单执着一个相同，这个是种的话，那么你换一个方式说，你说将与沉香相同的东西拿来，就把这个树换成相同，那么你把沉香相同的东西拿过来，那么能不能达到别人这个目的呢？根本达不了目的，这个别人就会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就会理解错误，他就不会把沉香拿过来，他就把沉香相同的一个其他东西拿过来。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也是这个不正确的。说这方面辩论它很细微的，慢慢去思考，慢慢思考，就能知道沙迦班禅他破的时候确实是破的非常的这个有道理的，绝对应该这样破的，对方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把这个相同执着为种的话，那么就完全不相同完全没办法安立这个正理的所以说呢，执同亦非堪当种，没办法就是说堪当种的这个身份，完全是这个相同的没办法就是说换成这个种。下面继续讲了，部分相似普皆有，一切相同悉不具，亦明显为正理嘛，说一切之正理。那么部分相似，那么不管是心态也好，还是说是外境部分相似呢普皆有，都有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是张三李四长得很像，这个方面是讲就是说部分相似，这个可以安利的，面当可以安利。或者人呢都有自然解决的法相，这个也是部分相似都是有的。人呢都一个头人就是说两个耳朵等等，这个也是这个部分相似，这个普皆有的。一切相同一切相同悉不具，一切相同的法呢，在外境当中是习不具，一个都找不到的。不管是说双胞胎也好，还是平时我们说这张相片和那张相片一模一样， 这方面我们说，哎，这个肯定是应该是一个同意吧，应该是个好的比喻。你看这个相片，它是复印的时候，这个相片那个相片一模一样的，完全相同的。某个侧面这个也是部分相似的。实际上呢，在外景上面两张相片没有一个一切相同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左边这张相片的这个微尘和右边这个相片的微尘是不是一样的，完全不相同。左边这个微相片的微尘住在自己的位置，右边这个相片的微它的微尘住在自己的位置。而且呢，就是说从方向来讲呢，这个左边这个注意左边，右边这个注意右边。还有从这个出场的次序来讲呢，这个左边这张先出场一秒钟，后面那个后出场一秒钟，这方面也是就是说很多很多不相同的地方的。所以说在外景当中，即便是我们说非常雷同的、非常相似的这个相片呢，或这些复制的这些画，这好像是很像的，或者我们手中这个法本呢，这个亮点保证的法本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也是从部分相似讲的，而不真的一切相同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就说的非常的有道理，一切相同系不聚。然后就呢，如果说是这个有实有的实有的种呢，和这个法证论识的观点完全相违的，以明显为正理王，正理王就是讲法证论识它是这个世间理自在正理之王。所以说你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认为有一个实有种的说法，也和正理王法证论识所说一些正理相违了。所以说注释当中也引用这个释量论当中讲嘛，他说种就是无实体的法，不是根性见等等。这方面就讲他认为呢，这个种呢就是实有的法，他认为因为前面认为这个种就是实有的法。如果认为你认为这个种是实有的法，那么你自己呢也是宣称跟随法证论识的意趣的抉择的。如果你是以法证论识的这个论点为正量的话，那么肯定是违背了就是法证论识的正理了。如果对方是数量外道呢，我们就没必要这样引用了。但是对方他是承许法证论识为正量的，这个方面就直接引用这个校正的破它。所以说呢明显违背了正理王的一些理论。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进行观察，今天讲的这个地方。